你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主播 Holiday。 月底了，大家是不是开始做月度复盘了呢？这个月对我们持续渗透这档节目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年前的六月，我发起了这个项目，到六月底召集到了几位志趣相投的小伙伴一起来经营播客。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要做一档什么节目都还是很模糊的，我们从零开始学剪辑，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次的调整和变化。到现在持续渗透从最初的九位伙伴缩减到只剩下 Vicky、Ivy 和我三个人。虽然人变少了，但这一年来的付出和收获让我们决定更认真地对待做播客这件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输入和输出。在节目的板块设置上，我们也决定不设限，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尝试更多元的内容。像这一期就是我们在讨论播客能如何提高我们自身又能给听众带来什么的过程中探索出的一个新板块，它叫做持续推荐。我们会通过每个月一期的推荐来梳理总结我们这个月读过的值得推荐的书，之后也会随机加入电影、纪录片、戏剧等其他形式的优秀作品。另外插播一个广告啊，去年的七月底持续渗透上线了第一期节目，下个月我们会推出一期一周年特辑的特别节目，也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聊一聊我们之后的节目相关的变化和我们这一年来做播客的变化，期待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好了，现在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读书推荐的正题，来听听看 Vicky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品。
大家好，我是 Vicky。 日常我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最近我在看网球四大满贯之一的法网，而我今天要推荐的书跟法网非常有渊源。这本书是一本自传，而自传的主人公是我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网球大满贯女单的获得者，她叫李娜。她在2011年的法网获得了冠军，在12年的时候他写了这本自传，这本书的名字叫《独自上场》。这本书描述了李娜从小开始网球训练，在网球运动当中起起伏伏的经历，中间既包括了一段他短暂退役的经历，也包括了他后来夺得法网、澳网的一些故事。除了网球，他也披露了跟自己丈夫张山的生活和网球协会的一些爱恨情仇。这本书满足了大家对一位中国网球女明星的好奇。我推荐这本书首先是因为它非常应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标题《独自上场》。这本书的标题其实很好概括了网球这一项运动。网球其实是一份非常孤独的一个运动，当你独自上场的时候，你就只能一个人战斗在场上，所有的团队以及说你的教练都只能坐在包厢里，他们只能为你鼓掌而不能给你任何建议。在场上你可能会面对落后、领先以及说外界的一些干扰，而这所有的一切其实你都得自己去承受。网球运动员应该说是很多运动项目里面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好的一类运动员。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如何去面对这些困难并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普通人其实在这些故事当中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力量，而且我们生活中很多困难也需要我们独自去面对。在这种时候，我相信大家能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一些力量。而我喜欢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本书的故事主人公他足够精彩。李娜其实是中国网坛非常标志性的人物，她是第一位获得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在女单这个项目来说，其实亚洲人非常不占优势，或者从历史来说都没有多少亚洲人能够达到她这样的一个成就，而她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当中显得尤为独特。而且她的网球经历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的，他开始是非常厌恶网球的，甚至有一段时间是退役的一个状态，而在复出之后他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网球，经历了十多年他才真正找到了网球的乐趣。其实这个过程或者说中间的一些故事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而因为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陈可辛导演也将李娜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幕，也许不久之后会上映。所以其实从侧面来看， 这本书或者说这个书的主人公的故事是足够吸引的。最后一个这本书吸引我的点其实是这本书非常坦诚。李娜虽然非常出名，但她其实是一位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在外界看来她很特立独行，她在场上有时候会直接对她的丈夫恶语相向，然后在媒体面前她也显得非常直爽，非常多的事情她都很敢说，甚至有一段时间传出她跟中国网协是有矛盾的。对于这些故事或者对于这些有争议的点，她在书中都一一做了回应。其实在她的角度看来，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运动员，只是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但当中因为一些信息的传递或者每个人理解的不一样而被曲解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真实当中球星的生活或者明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另外这本书的描述其实非常全面，无论是从他的网球生涯还是他的生活，无论是他如何做出选择还是说如何去处理亲密关系，在这本书当中都有非常全面很立体的呈现。你可以看到球星非常真实的一面，尤其作为中国球星非常真实的一面。我觉得自传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一个球星他是怎么成功的，以及说他是怎么面对失败的。所以如果有类似经历的人或者现在正处于低谷的人，我觉得不妨看一下这本自传，也许你能在这本自传中找到一些力量。而如果你跟李娜一样，也是那种面对大场面也会非常紧张，在面对人的时候你往往非常直率地表达自己意见而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的时候，你也不妨看一下这本书，也许能给你为人处事有一些启发。我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对自己的启发。首先我觉得运动是可以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我觉得李娜她其实在每次比赛当中她都是有所进步的。她在第一次面对大满贯的时候她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她已经慢慢能克服，一步一步克服她这种紧张情绪，从普通的球场走到中心球场到大满贯决赛，他其实一步一步都在战胜自己。比赛中的胜负其实可以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说当你面对这些逆境和顺境的时候，当你能很好地处理这些情绪的时候，你才能更好地改进自己。我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启发，我认为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个团队。今年对于我来说，自己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只需要去关注执行层面的东西，到现在其实我需要去管理一个小的团队，从以前更多的针对事，而现在更多的需要去对人进行一些赋能以及管理。怎么让团队能捏合在一起去发挥能量，是我这接近半年很多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中间我也有看过很多管理类的书以及问过别人的怎么做，但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我也有一些启发。其实网球运动员他不仅需要去打球，他还需要去管理团队，他需要自己去聘请教练，也需要去找到合适的赞助商、经纪人、团队，甚至生活中的帮手。而只有你更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才能更好的管理团队。李娜她其实性子是个比较急躁的人，而她的丈夫江山是个相对有耐心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互补，在这个工作团队当中也能很好的给予对方支持。李娜在单飞之后她还需要自己去选择教练，而李娜也当她能了解到自己的一些优缺点之后，她也有更好的意识去选择合适她自己的教练。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在团队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先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才能选择合适的团队成员去配合你去把工作做好。你也要需要在工作当中告诉团队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需要怎么配合你，那这样一个团队的氛围或者说团队的配合度才能更好，也能让大家能更好的去完成工作中的目标。最后我想分享李娜在书中描述自己手术后艰难的心境的时候的一个思考过程，她展示了自己怎么去面对失败，以及说面对自己沮丧情绪的时候的一些体会。我想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克服的一个课题，总有面对失败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也难免有沮丧的时候，而这些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或者说我们怎么应该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我觉得李娜 能在这本书当中给出我们一些启示。李娜在书中提到，沮丧是可以的，这证明你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沮丧是对的，但你还是要坚持下去。输球很正常，大家都知道你刚做了手术，这次比赛的输赢其实无关紧要，但你不能就这样放弃。这些人跟你一起奋斗，你又做手术又训练，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打好球吗？打球肯定有输赢，只要努力就没有必要去沮丧。认真思考为什么失败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沮丧？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竭尽全力，你觉得自己应该赢，可是事实上你理智一点想一想，你得承认别人今天做得很好，到应该取胜的地步。不要认为自己努力了就可以战胜一切，那是理想化的结果。你只有承认对手比你好了，然后才能好好思考自己到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继续战斗。你是成年人，不是小女孩了，不要轻言放弃。
我非常喜欢 Vicky 在推荐这本独自上场时的理由。自传是很特别的一类作品，作者通过自传梳理总结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为读者还原一个全方位真实的自我。而读的人不仅仅是读书中的这个人，更是透过他们的成功失败获得启示，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中对照自己。网球是一项需要独自上场的运动，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自己去亲历，自己去赢得这场比赛。也希望无论你正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像 Vicky 最后和我们分享的一样，不要轻言放弃。好了，接下来我们换换脑子，从对个体的关注中转换到对世界的关注，来听听我的推荐吧。
大家好，我是 Holiday。 这次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瑞达利欧的《原则》的第二部。最初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副标题，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当中，尤其是疫情以来的三年，以及开年年初到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其实都非常的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确实是非常的想要寻找到一些方法来应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和面对现在的世界。其实这本书和我的预期并不是非常的一致，但是从阅读当中我也找到了一些方法，也非常的诚恳的跟大家去分享。这本书其实挺难去做一个具体的归类的，我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作者以及为什么他会写这样一本书。如果你曾经读过或者是留意过一本叫做《原则》的畅销书呢，就应该对作者瑞达利欧并不陌生。他是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被称为美国对冲基金教父。他曾经呢也一度经历过破产，后面又成为了这个亿万富翁，所以是一个华尔街的传奇人物。那在第一本的原则里面，他分享的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和生活的原则。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本呢，算是他的续集，继续分享了他的投资原则。但是相比于市面上的很多具体的教你怎么样去买基金，怎么样去买股票啊，怎么样实现财富自由这样的书，他分享的呢是对世界经济几百年来这个大周期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一些经济运行普适性的原则。而且因为这个时间拉得足够长，就让这本书呢其实不仅仅是局限在金融方面，也融合了非常多的历史啊、战争啊、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甚至是哲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内容的框架，它主要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介绍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大周期，这个我们后面我在做详细的分享的时候也会再聊到。第二个部分呢，它介绍的是世界发展史，其实就有点像那种什么人类简史，就这种感觉。它分析了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为止哈，从荷兰、西班牙、英国这几个大国，那它按照大周期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也重点分析了现在的美国和中国发展的阶段和形式。那这也是让我收获蛮多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少，它是基于前面的这个框架和历史的发展轨迹对未来的一个预测。从我个人的角度先来整体性的去说一说这本书，做一个客观评价的话，首先它并不适合所有人去读，因为第一本啊，它分享的是生活和工作的原则嘛，那这个其实普适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呢第一本书就成了一个经典的畅销书，但这本书还没有，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专业知识，需要你对这个世界的历史啊、经济学啊有一定的概念，所以呢它其实阅读起来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并不像这个文学类的一些比如说小说的一些作品就看起来那么轻松啊，你真的是需要带着脑子去看的。那其次呢，就是它的篇幅真的挺长的，所以阅读之前还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这本书呢它虽然是一个大块头啊，但是它在这个写作的设置上还是挺合理的，它每一个部分最开头呢会有一个这个概览性的综合的介绍，然后再会具体的展开，就比如说它介绍大周期，他会先简单的把大周期的几个阶段描述出来，然后呢再在具体的章节里面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样呢就可以方便不同阅读需求的人，大家能够用这个自己舒适的方式来阅读。就比如说你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啊，具体的经济政策的执行是比较了解的，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整体性的有一个框架的理解是比较重要的，你就可以去重点读这个概览的部分，那这本书你很快就可以读完。但如果说你是想有这个更全面的了解，你也可以细读。关于这本书呢，抛开具体的这个内容不提啊，光说这个作者的这个创作的方式，我觉得也给我蛮大的这个冲击的。就是这个作者本人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他是一个顶级的企业家啊，一个亿万富翁。那他为了写这本书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啊，像全球顶级的这个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啊，包括军事家、还有外交官这些人来求教，去建立模型。那很多结论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力求从庞大的数据当中去呈现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个轨迹和真相，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工作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具体的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一些启示和思考。第一个就是不需要特别频繁的为任何波动扰乱自己的节奏。那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叫做活在当下，这是一种非常泛指的一种可以说是生活态度。那在投资上呢，关注当下固然也非常的重要，但是真的不需要为每一个波动非常的焦虑。我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学着定投买基金，从2020到2021，你但凡有点了解的话都知道，因为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恢复嘛，所以是一个绝对的牛年，基本上是买啥涨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今年年初以来就开始了迅速的下跌，我和很多人一样，就不仅把之前赚的赔回去了，现在账面上还浮亏了挺多。但是我也以此为契机就开始了解了一些投资理财的基本原理。很多节目都会分享到一个概念叫做周期，就说大概每7到8年有一轮牛熊市，所以呢短期一两个月、半年、一年这样的浮动，其实它会告诉你这不是事儿。但是看了这本书呢，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格局还是小了，就是7、8年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小周期，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历时大概100到150年这样的大周期，它是伴随着整个国家起落的。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是很难赶上一个完整的周期，只是出于其中的某一个阶段，而这个其实是一种世界运行的规律在指引。崛起和衰落其实都是必然的，并不是说某个人或者某个公司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这个政府可以去改变的。当你拉长了这个时间线，你再去看的时候，这种小的波动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大周期的哪一个阶段。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呢，就是关于周期啊，这个下面我也想的详细的去分享一下。关于周期的认知，它就会让我少一些焦虑，做选择上多一些思考。 其实周期它就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非常的简单。其实任何的事物发展都可以用周期来理解，比如说一个产品，它有产品的生命周期啊，从一个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需求出发，随着技术的这个进步进入猛烈的发展期，然后市场呢它会逐渐的接受，然后普及达到顶峰了，但这个过程呢也可能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它慢慢的还是会受到其他产品或者是新的技术的冲击，走向衰落。比如之前风靡一时的人人网，还有受到了这个微信冲击的 QQ， 都是这样的产品。那再比如说一个行业，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是媒体行业，还有这个相机产业，从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向新媒体的这个变化，那新媒体里面呢又从这个图文正在向视频在过渡，这并不是说原来的不好，但是新的东西的出现，它必然就造成对原有的这个内容的冲击。国家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典型的大周期呢，它就是分上升、顶部、在下跌三个阶段。上升阶段的话呢，它是一个新秩序建立之后的这个繁荣建设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国家的这个基本面都是比较强的，你这个债务的水平也比较低，然后财富啊、价值观啊和政治差距都比较小，那人们就通过有效的合作可以来创造繁荣，而且呢在这个阶段都会非常大力的去建设基础设施，然后会投资很多在教育方面。那么在顶部阶段呢，整个国家就非常的富有，也非常的强大，普通人的这个收入也会更多，但是呢这个劳动的成本相对来讲就提升了，这个时候呢竞争力就下降了，就相当于说我们的工资高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竞争力是下降的，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都会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也就是说像很多以前美国或者是一些这个发达国家，他会把他的代工厂设在中国，但现在呢他可能像泰国、像越南这些国家去转移了。那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呢就会复制领先大国的技术啊，去进一步降低领先大国的竞争力。包括现在美国在创新、在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力，其实相对我们来说，它整体的这个发展态势是在下降的。像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收入啊、竞争力啊、创新的水平都在下降，还有一些在上升，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了，我们有钱之后其实就不会想像以前那么努力的工作了，我们就更愿意去享受生活，去追求生活中很美但是可能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东西。像我们这一代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风雨雨，生下来就有比较好的条件，让我们在整个挑战面前就会变得很脆弱。那随着大家的这个习惯这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了，那么也会愿意用更多的借贷来维持这样优越的生活，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金融泡沫，整体这个社会的收益是分配不均的，这个富人当然就会用自己已有的这些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因为这个资本肯定是跟权力是划等号的，他们的子女会有更好的教育，贫富的这种差距在经济之外，从价值观一直到政治发展的这个机会上都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不太富裕的人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体制不公平，然后就会进入到下跌阶段，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个阶段了，里面会有各种争斗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重组，也有可能会引发战争。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就讲到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是内忧外患，现在好像才真的理解什么是内忧外患。一个帝国的衰落，它通常是内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拉长时间来看的话，战争或者是衰落其实它并不是终结，反而是新秩序建立的一个开始，从上升然后到顶部然后再到下跌，整个这个大的周期我们理解之后，就能理解我们现在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就会觉得其实历史真的是在重复上演，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那第三点就还想聊聊这本书在中美关系上打通的一些新的思路，就比如说美国为什么要对我们发起贸易战，为什么要制裁华为呢？为什么在世界看似越来越开放的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很多政策很多发展方向会走向孤立呢？ 为什么经济上或者是资源上的大国，他们往往需要在军事上花费特别多？就以前会觉得说拿这些钱去改善民生不好吗？为什么要花在军事演习上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造航空母舰，去研究核武器？然后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但是美国依然拥有话语权？就以前会觉得说难道真的是欠钱的是大爷吗？但是现在才知道，就是美元它作为国际通用的储蓄货币，其实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而中国即使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储蓄货币的地位完全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欧洲和日本。储蓄货币的发展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如果后续大家想更详细的了解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去看看这本书。最后给大家分享几句书里的原文吧，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风格。他说，和平与繁荣时期固然令人愉悦，但所有这些现实情况的最终目的都是推动进化。因此更广义的说，两个时期并没有好坏之分，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造成大量破坏，但就像进化风暴一样，它也清除了弱点和过度，以回归本质的方式打造更坚固的基础，迎来新的开端，尽管这个过程很痛苦。冲突解决后，谁是掌权者，谁掌握何种权力就会变得明晰。因为大部分人追求和平，所以新的掌权者通过决议创建新的货币、经济和政治体系，构成新的世界秩序，促进下一个和平和创造时期。然后他还说，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于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做好投资需要这样的历史视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是回答了他为什么去写这本书，就是他需要这样的历史视野去做好投资，因为他是做这个长期投资嘛。最后一句，与国内治理相比，国际关系更多的受到原始动力驱动，这是因为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准则，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原始力量。法律、规则甚至相互一致的条约和仲裁组织都不太重要，因此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军事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关于《原则》这本书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这本书我觉得之后我还是会时常的拿出来看一看，它里面提到的一些周期以及内外部的一些发展阶段，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真的做长期的一些规划，或者是站在时代的风口上去做一些选择，真的是有战略性的思考的意义的。如果你决定去读读看的话，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希望大家无论针对投资，还是职业发展，还是生活本身，都能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应对世界的变化。最后让我们来听听 Ivy 给大家带来一本什么书。
我是持续渗透的主播 Ivy，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小说，叫做斯通纳。这个名字也是小说男主人翁的名字，英文名就是 Stoner。它出自美国作家约翰·威廉姆斯之手。约翰一生当中只写过四本小说，斯通纳是他在1965年完成的，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五六十年以来，很多的读者读到他，喜欢他，并且口口相传，让他成为50年之后的畅销书。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我男朋友大力推荐给我的，那我也有尝试读过他的那本英文原版，但是啊，多次让我昏昏欲睡，大概是英文语言障碍的原因吧。那后面他有发现中文版本之后，就第一时间送给了我。但讲实话，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这并不是我常规喜欢阅读的小说。和很多人一样，我比较喜欢阅读那种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呀，或者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这本小说呢，他就是讲斯通纳平凡而不伟大的一生，开个玩笑，但真的就是挺容易就能讲完他的内容的。 我简单叙述一下吧。斯通纳是一个出生在1890年的美国农村家庭的男孩。他的家庭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呢，举家之力送他去附近的大学，那时候还是 college， 读了农学专业。因为家里人希望他回来之后能够继承家业，其实就是帮忙耕作农田。但是斯通纳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无意当中选修了一次文学课，接触到了诗歌，并且疯狂地爱上了文学，所以自此他偷瞄瞄地给自己转了个专业。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未来的走向会是讲斯通纳本人是如何的能够打破偏见，打破惯例，突破那个时代给他的枷锁？但其实不是。转专业这个事情大概是我印象整本书里面他做过最出格的事儿。那之后他的人生就真的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去种田了，就只能留校当一个助理教授。和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他也遇到了一些职场问题，比如老板不喜欢他，学校的学生不爱上他的课，他还受到同事的排挤等等。但是你会觉得斯通纳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并没有表现出来很抑郁寡欢或者自怨自艾，他还是以他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的人生，甚至是他的婚姻，因为是包办婚姻，朋友介绍，他和他的妻子并没有感情基础，但他们依旧是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生了孩子，当然最后感情还是破裂，两个人分开。在他大概40多岁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女孩子，是他认为他可能此生的最爱，也有过一段非常炙热的时光。但是由于世俗的偏见，无论是他们的年龄差距还是职位差距，让他们没有办法当时厮守在一起，所以他们选择了分开。最后斯通纳就这么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这么讲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段书评，我觉得写的还是蛮能够描述出我当时读完书之后的感受的。第一段来自美国纽约客杂志，约翰威廉姆斯写的写作显得澄澈节制却准确，就像被打磨光滑的橡木上反射出本色持久的光泽。小说的行文结构潜藏的不为人察觉且毫无瑕疵，像一栋房子精妙绝伦到绝无仿制再建的可能。斯通纳一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不带一丝一毫悲喜的冷静洞察了生活本质的全部，他从本质上触及了预见期待的与真实体验的生活间的落差。斯通纳迟到50年后的畅销是献给被亏欠的艺术一次迟来的证明。这个里面就有讲到说斯通纳这本书的整体的写作结构还是蛮精巧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开始读了就会跟我一样欲罢不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时读书的那个体验，我是在一次旅行上把它读完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旅行当中你是很难静得下心来去读书，因为行程感啊或者是很精彩啊都会影响你的阅读体验。我当时5天的行程，我大概就用了2-3天就把它读完了，很出人意外，一气呵成。你会觉得它就像在跟你讲述一个你周围朋友的故事。斯通纳有他的局限，他被时代所裹挟，做了很多他不想去做的决定，但是他依旧是坚强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就反而跟我们小时候去阅读的那种伟大的呀、波澜壮阔的呀、惊心动魄呀这种故事都不一样，它有一种平凡而伟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读书完了之后最大的体验和感受，挺有意思的。我再给大家念一段是关于斯通纳《泰晤士报》对他的评论。斯通纳活过然后死去，如你我一样，他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就发生在你我面前，看似平淡，然而写出这种简单却需要天才才能完成。读这本书是一本令人难过却又美妙的阅读体验。当时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我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情节，是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广州的一个书店，叫做1200，如果没记错。当时前两年的时候，这个书店在广州还挺小火的，因为它是一个24小时书店嘛。那我男朋友当时非常喜欢这个书店，我就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书店。他跟我讲过一个细节，他说因为刚才我在这个书店里面观察到了有一位大叔，他应该是刚刚下班，穿越了整个城市，可能坐的地铁，也可能坐的是公交，或者骑的共享单车，大汗淋漓的走进书店，但是没有人打扰他，也没有人不让他进来，他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安静的开始阅读他的一本小说。我男朋友说他觉得这个瞬间特别有力量，特别感动他。一个城市它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于这个城市最闪耀的那一部分，反而是这个城市最平凡的人。你我都有这种瞬间，是你被这种平凡的力量所打动。可能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去讲述，但是就是这种生活当中平凡的细节最打动你，就好像罗曼·罗兰的那句最有名的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你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旧热爱生活。所以这大概就是我读完斯通纳最大的感触吧。最后我想给大家阅读一段当时我摘抄的笔记，关于斯通纳对于爱情的理解。斯通纳还非常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挺幸运的话，可能会找到入口的路径。成熟后，他又认为爱情是一种虚幻宗教的天堂，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去凝视它，带着一种温柔、熟悉的轻蔑，一种难以为情的怀旧感。如今到了中年，他开始知道，爱情它既不是一种优美的状态，也非虚幻。他把爱情视为转化的人类行为，一种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当时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因为我是在和男朋友的旅行路上读的这本书，所以我一边读着他最爱的书，一边看着这段他对爱情的理解，看着旁边的爱人，我就在想呀，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真的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我们会成为科学家、发明家、明星，当然这种伟大的理想它帮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光，但真正到了如今，已经差不多算是中年的我了吧，回头再看自己真的很普通的一生，你就会发现你最难的是需要接受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你依旧保有对生活的好奇心，热爱生活，愿意探索。爱情也是一样，生活亦是如此。谢谢大家听我啰嗦了这么久，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也是因为在国内的平台上可能很少有关于这本书的推荐和书评，那希望大家通过持续渗透这么几分钟的时间，能够了解到一本也许小众但是绝对值得你阅读的书。
我们从小的教育体系就让我们都向往伟大，总以为自己会是改变世界的那个人。后来我们会慢慢发现，原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人。但接受平凡，把平凡的生活过好，也不失为另一种不平凡。希望你我都能在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抱有对它的热爱。本期持续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会在 show notes 放上推荐的这几本书。如果大家从我们的分享中对哪一本感兴趣，建议看看原作。另外，这个栏目是一次新的尝试，如果你有任何好的建议，或者有什么好的作品想要推荐给我们，都欢迎你留言和我们互动。持续渗透 BS Water，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